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六月三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礼拜三要特别好啊。
嗯，是的，星期三呢，根据以前我们分享的资料呢，这是一周当中呢我们工作的效率最强的一天啊，就好像到了一个高峰，然后明天就开始呢急转直下啊，
准备去这个放假了。
这是万峰老师的状态，文慧呢就要一直到星期五做完了直播呢，我才觉得我把这个星期的工作都完成了。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六月三号早上的7:31，在有一点微凉的清晨呢，向您说声早安。那么要好好的珍惜这一小时哦，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大概8:30-9:00开始热啦。看了天气报告，那就是高温又来了，特别是北方呢，可以说呢是笼罩在高温当中，我们开启了蒸笼模式，所以呢我们的心呢更需要呢定下来，静下来，心静自然凉。
说了这么久，就是开空调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有机会、有能力的话，
对、
啊、
你要知道，有些地方是没办法有空调的。所以呢，心静自然凉。这一小时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呢有空中团契。那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磐石之靠，
嗯，
很早就
早上好，还有梁红艳、
梁红艳不是新朋友了，哎。也算新吧，对比圈位子啊，幸福一号啊，
比我新，
对了，至少比万峰老师新啊。那么也在这里呢关心呢在台风当中的日本的白熊，那白熊在日本
工作可以多在家休息多好、
我相信白熊呢在家工作不会像万峰老师一样啊，你一定是认认真真工作的啊，所以呢求神保守你的平安，也求神的保守呢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要在路上呢来往奔波工作的人，例如呢快递员、外卖员，还有那些建筑工人啊，还有一些呢环卫工人、交警都是要在路上的奔波的，那么高温之下他们很容易中暑，求主怜悯保守啊。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啊，除了高温还有强降雨，这也是有点令人担忧的，特别呢要注意山体滑坡。好了，这周呢因应儿童节6月1号，也因应这个周末开始的高考，所以我们有特辑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来到第三讲，梁晓老师要和我们说啊，那就是这个查分出来了，那开始填志愿呢、我们知道填志愿呢也是一门关呐、难过的关、
对，因为影响你的一生啊。
对了，那跟你的分数那些都有关系。
您看我念这个中国历史小时候都觉得没什么用，现在 AI 出来了就觉得很有用
啊、AI 出来可能更没用。
错了， AI 出来了以后我们这些文史哲呢就出头天来了。
嗯，是吗？我看到一些报告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不想跟万峰老师就他的专业在这里呢唠叨了。
因为你不会。
我会的，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不同，但是呢我看到一些资料报告是这样的。那今天梁晓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谈谈科学做好志愿填报，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你要重温星期一星期二的可以 可以呢重新点开我们前两天的节目来重温，但今天这个时间请您留在这里好好跟我们一起听。接着呢就是要说说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不容易背而且我们比较陌生的经文，没关系，我们来呢背这节经文，也了解为什么这节经文会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因为它很重要。好了，现在先一起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小心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二节上和十到十五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天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举目观看，看哪，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有一位说，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这里，看哪，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停了。撒拉心里窃笑说，我已衰老，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锁定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人说，不，你的确笑了。
神再次亲自应许亚伯拉罕必定会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而这段经文却十分强调一个细节，撒拉压根儿不相信这件事，于是窃笑。而这窃笑事件重复的成为神人与撒拉对答的主题。这窃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呢，先后与上一章第十七章和随后的第二十章有关。今天呢，先来思考与第十七章的关系。在十七到十八章当中，孝字的希伯来文原文先后出现了五次，分别在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就脸伏于地窃笑；十八章十二节，撒拉心里窃笑；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十八章十五节上，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十八章十五节下，那人说，不，你的确笑了。那笑这个字，中文圣经分别翻译作窃笑和笑，但希伯来文当中却是用同一个字的。第十七和十八章最大的分别呢，是第十七章里笑的是亚伯拉罕，而第十八章笑的是撒拉。第十七章亚伯拉罕笑的原因基本上呢，跟撒拉的原因是很接近的。十七章十七节记载，亚伯拉罕说，一百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育吗？但那时呢，撒拉并没有笑。到了第十八章，亚伯拉罕再没有笑，但是撒拉却笑了。而十八章十三节指出，耶和华没有立时斥责撒拉，却对亚伯拉罕说，反映了亚伯拉罕也有责任。一方面，亚伯拉罕进步了，他没有再笑神的应许，但是他当初的态度却影响了妻子，令本来没有笑的撒拉如今竟然斗胆笑神的应许。纵然亚伯拉罕有了进步，但是呢，他曾经犯下的错误，包括接受从夏甲生的以实玛利，还有笑耶和华的应许，那这些都影响着身边的人，以致后世人类的历史。我的行为见证曾经对家人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令他们与上帝走得更远，或者拒绝基督吗？就算亚伯拉罕曾经做得不好，却一直进步，最后成为真正的信心之父，他一直抓紧岂有难成的事的上帝。那就算我曾经做得不好，我愿意继续抓紧上帝，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能够蒙福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上。
常年期灵修，小心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不改变的力量。 前的灯，路上的光。
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刚才的这个创世纪的内容。撒拉啊，
我看到万峰老师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跟大伙儿在探讨啊，究竟撒拉的笑是怎么样的一个笑呢？
啊，偷着乐，
偷着乐。其实呢，
我不信。
好了，你不要再学了。
要老的那个声音要跑掉。
你说错了。撒拉呢，到我们所谓的年迈之际呢，还是很美的啊。这个是根据《创世纪》所记载的，所以他不一定是很老，他应该还有呢这个漂亮的外貌。那也可能呢内里呢是保持着一个活力。好啦，那今天呢特别灵修是创世纪18章1到2节，还有10到15节。撒拉他的不幸，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仍然给他机会，所以我们的软弱上帝也明白也知道，我们的挣扎上帝一直在我们身旁，只要我们愿意，他随时呢就会帮我们一把，扶我们一把。很多时候他的手其实就已经扶着我们，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呢去依靠他，借着他的力量站起来呢。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呢撒拉这个世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小心自己对别人的影响。
嗯，
对不对？
当然了，每个人都会对别人有影响、啊、
是的是的，特别是呢我们作为呢福音电台的主持人更要小心啊。那今天呢是6月3号，告诉大家今天也是世界自行车日。
嗯，为啥要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就是
有良友电台还要什么自行车？
良友电台跟自行车是两个范围、
所以这个文慧老师少看这个网络的术语，你平常太忙了。
这不是网络术语，这是国际节日。
感谢神，
你今天有一点奇怪耶，
因为我说了一些你不会的东西而已，没事、
我觉得你不会呢说的我不会。因为我真的对万峰老师呢无话可说，他明明是把两个不同范畴的拉在一块，让人觉得他莫名其妙，但是呢他自己不知道他莫名其妙，他反而去攻击别人。所以呢这种人格是什么人格呢？大家去想想去评评啊。这个所以文慧不要再跟他呢东拉西扯的。说回自行车日，那是推广自行车作为一个简单环保，特别今年的地球这个温度啊天气真的变化太厉害了，我们更需要做好环保工作。所以呢会有这个自行车日，就是要推动环保经济，而且是可以持续的交通工具，并且呢鼓励大伙儿利用单车来促进身心健康，还有达成减碳的目标。这个就是呢跟大伙说说啊，今天6月3号原来是自行车日，不过天气太热了，如果
走路的想开自行车，开自行车的想开电瓶车，开电瓶车的想开汽车，开汽车的想开飞机，
所以不行嘛。我们要回归呢最简单的就是自行车，其实这也是一种运动，现在把它当交通工具呢有些地方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夏天可能真的好热，可是呢作为运动呢我觉得是对的。那么短程的，例如到巷子口去买个东西走的，或者是骑个自行车都是可以的。好了，说到这里呢要进入我们下个栏目了，这一周的特辑。我看到阿琴说呢昨天听了第二讲非常非常的好，跟姊妹分享了。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第三集。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天空的孩子，像驾驭云海的房子，昨天的泪，明日的伤，彩虹就在前方，冒险现在。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如何做题，但是又不得不做。这个时候如果身旁有人陪伴我们，虽然可能不能替我们做决定，可以给我们建议，然后让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孤孤单单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特辑专门邀请了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父母还有孩子们一起来探讨面对高考。那么今天来到了初分了，初分之后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哇，我觉得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好大的难题啊，就是填志愿。
今天讲这个明确角色，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孩子的志愿填报的父母的时候呢，我就很想问一下在收听节目的父母，假如你的孩子想选一个他喜欢的专业，但学校名次不高，而去更好的学校却只能服从专业调剂，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跟你的孩子讨论呢？我问这个问题看似在聊志愿怎么填报，其实在聊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教他怎么为自己负责。高考是一个他要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的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家长们你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就会变成一场痛苦的拉锯战，因为很可能你在剥夺一个你从来没让他练习过的东西，就是决定权。你如果从来都没有给他有这样子的练习，在高考这一刻其实就会比较严重的拉高你跟他之间关系的痛苦。
其实好像是一种权力的角力、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父母是很担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学校志愿可能影响你之后的人生发展，所以父母可能真的有点不放心、
既然也提到了父母其实在高考作为一个学业生涯的关键转捩点、那种不放心哈，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想要邀请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请你回忆一下你18岁时想做的事和你自己父母当时的态度。当时你爸爸妈妈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他们是尊重的吗？他们是理解的吗？还是说在那个时刻父母是替你做决定的？那如果在那个时刻你的父母是为你做决定，我想你走过来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心里面会有很深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行的，我还不行的。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被自己的父母安排过，否定过，你当年有多渴望被爸爸妈妈理解，被爸爸妈妈信任，你现在的孩子现在就有多渴望。可是我们人往往就是容易遗忘嘛，就是当年自己所受到的伤啊、或者是匮乏的啊，转身就转到了孩子身上了。
也就是说呢，父母替孩子做决定也未必是错的，因为父母很了解孩子，所以给孩子做了一些的决定，孩子也在那个专业里头发挥得很好、毕业之后他也很顺利的找到工作，人生好像也进入一个坦途当中，但是他错过了一次很重要学习的机会，就是在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人生关口，他没有自己好好的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做决定。
没错没错，所以真正让家庭陷入角力战的不是哪一个选项更好，因为这个选择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有人就是主张学校优先，因为学校平台好啊、资源多，有人就是主张要兴趣优先，专业优先啊、你学起来不痛苦，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不是现在在讨论哪个选项更好，而是谁来做这个决定的问题。我吃过的盐比你多，这种话就再也不要再讲了哦。
千万不要讲现在的日益世代是不要听这种话的，而且吃盐是不健康的。我记得有个孩子就是说现在谁吃盐啊，盐是很不健康的。其实就是不想听。那我想问梁晓老师，因为你也是一位母亲嘛，将来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想读的专业但是那个学校不是不理想，可是对比可能他的分数可以上到一个更棒的学校，可是如果去更棒的学校不一定能够读他喜欢的专业，你会给怎么建议呢？
我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想逼听众朋友们照我的做啊，但我觉得我想撇下专业身份去聊一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会选一个好学校的冷门专业还是一个普通学校的热门专业，我自己的偏好是学校，这是我的偏好。我不知道文慧姐你是哪一个，但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师资以及你身边的人因为在这个学校受到一些氛围的影响，受到系统的影响，会去的地方，这些东西比一张课表影响更深更久。可能你会调剂到一个不那么喜欢的专业，但你可以转专业嘛，你也可以辅修嘛。比如说我的本科是学管理的，那因为我喜欢心理学，我就辅修心理学，那我现在真的就成为职业化的心理师了。其实不喜欢的专业，我的想法比较单纯一点，我是觉得跨专业啊、考研啊或者蹭课辅修都是可以补充到的。当然如果孩子真的对某一个专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哇不可动摇的热爱，比如现在有些孩子我观察到他们是从小就想做网红，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成为网红，然后他真的有很认真的去学怎么样表达，然后学一些的 AI 的技术，然后他从小就非网红不可，除非是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他已经立定心志，我就会重新考虑。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也会选择学校优先啊，因为我绝对赞同梁晓老师说的，而且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读了专业将来毕业不一定在那个行业里头工作呢，
是
对不对？那么一个好的学校，它的师资整个学习的环境还有同学啊，你会发现你的视野会宽阔很多。
如果文慧老师喜欢的专业和现实利益冲突怎么办？就是你是觉得兴趣重要还是钱呢？金钱的前途重要？
这的确是好多父母跟孩子争吵的原因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在现代这个社会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热门专业呢？
当然有啊，
AI， 但是你知道一年后的 AI 两年后的 AI又是怎么样的呢？ AI 也可以越来越专业细分，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现在没有一个行业你敢打包票说你现在读是最热门，说不定四年后它已经不热门，或者四年后它可能有更细分到另外一个，例如 AI 里头可能画了十个专项二十个专项，你学的刚好就不是那个专项，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文慧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不看就业，而是说不要太迷信当下的热门。再举个例子，五六年前是不是金融和房地产特别好？完了，
对，
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根本没办法了。现在
对，那时候土木工程多重要啊，因为盖房子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长远的眼光，首先我觉得学校还有我们如果能够选一个在大城市，因为18到23岁这个四年，你每天看到听到的正是你大脑最容易被刺激，眼界最容易被撑开的年纪，所以如果你能够在经济活跃文明程度更高的区域上学，然后学校更好一点的话，那么你其实在这四年累积的就不仅仅是很狭窄的热门专业或者是那一点点的知识而已。所谓长远的眼光，我觉得已经不再是我们将未来无法预测的事情放在考虑选项里面， 就是这个可能是要，但不仅仅是了，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此时此刻的思考，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选一个你为了他可以起床的方向。我觉得大学如果你上的一个专业你连想起床想去翻开书的激情都没有，那个选择就变成你在耗费时间。
其实这个就是回到人生重要的起点嘛，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初心，要有动力、读书也是，你热爱这个专业吗？好吧，那么就算我为了要到大城市扩宽我的视野，我要到好学校可以增加我知识的海洋宽度，但是那个专业我真的是普普通通的热爱啊。但是我觉得学习你可以跳出你的专业、我来学校我就是要学习，我的专业我也把当成是我学习的一个目标，就不是说我热不热爱它了，而是我来这个学校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学习嘛，所以我的专业我去学，我也有机会去学那些可能我更有兴趣的专业。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湿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
我最近才跟我一个大学的师弟聊天，然后他本身是学税务的，那后来他就成为了创业家，他已经就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已经毕业十多年了，接近二十年。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他说师姐，他说现在大学毕业生个个出来面试，他是创业家嘛，他有自己的公司，他说那些来面试的大学毕业生一上来就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公司的现在这个应聘的岗位的内容对不上口，请问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师弟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毕业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因为他讲到这个问题他就开始分享他当年自己创业的历程。然后我师弟他是那种没有很多资源的，也没有人脉，就是凭着刻苦耐劳在没有机遇的时候撑着熬着。他作为一个本科生，他跟着工厂里面的工人做最基层的搬搬抬抬，真的就是每天加班到八九点，跟工人一起睡觉，跟工人一起吃饭喝。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机遇来了，然后他就紧紧抓住，他跟团队的人就一鼓作气，然后他跟我说师姐，其实我啊能成功就是傻人用傻方法，并不是靠着多高的学位和专业。也有我这一行的，以前是学土木工程和学计算机的，这个跨度很大吧，可是他们就也是在工厂里面做这种最基层的。我听完我师弟的分享，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有感触，人就是这样，就需要有一些确定感，希望一锤定音。可是我师弟的故事，他的人生遭遇就告诉你人生不是一锤定音的啊！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些在职场中做得很不错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大学教给你的最值钱的不是那些具体的知识，对于我师弟来说就不是具体的税务的知识，而是你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搜集信息，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跟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大学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我听到梁晓老师这样分享，文慧也分享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那就是现在非常火热的 AI 嘛。咱们中国有一个小伙子啊，在云南的一个小地方，他自己呢应该是用了十天吗，然后用的不超过5000块， 做了一个 AI 的短片，三分多，火到世界，连外国好莱坞那边都有人在追问这个视频是谁做的。最后找啊找，找到中国这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视频在海外呢，超过千万的点赞跟点击，大家就很好奇了，这是谁啊？一个小伙子，原来他的专业呢，是干啥的呢？他是中专毕业而已，然后他是一个婚礼摄影师。
哇，跨度好大。
对，他学 AI 才学了还不到半年，他因为帮人家拍那个婚礼，所以他有他的审美观，然后你知道拍婚礼那些照片还要编个故事啊，新郎新娘，对，所以他有那个故事的创意。所以就算 AI 怎么流行，还是需要你这个人有你的创意，然后有，
没错，
对，有你的这个点子，有你的美感。因为那个 AI 你要告诉 AI 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希望呈现什么画面，这些是你要告诉 AI 的。他是十天手搓一部 AI 短视频出来。刚才你在讲你师弟的故事，我就想起这个小伙子，他中专也绝对不是学 AI， 他中专学的好像是跟机动工程有关系，所以他当过火车司机，
哇，
接着就去当婚礼摄影师，你看那个跨度有多大，
好大，好大。
然后现在他做了 AI，然后成立了一间小小的 AI 视频公司，真的，所以是那种动力，就是他有肯试的心，然后他自己就不眠不休去尝试，然后就做出了一些的结果。
真的太棒了。你看，就回到刚刚在抛给听众朋友们，如果当时你18岁的时候，你的父母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说你的梦想和期待，而不是直接跟你说你不懂，然后我吃的盐比你多啊，你的人生可能就真的会不同。所以我觉得填报志愿这件事情是父母又一次要学习放手的功课。从以前走路的时候松开手，然后上学的时候让他自己上学，到现在高考志愿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的决定你觉得会影响到他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方向。可是事实上，当你觉得很害怕孩子走弯路的同时，你真的没有办法替他把路走完。你想想看，那个刚刚文慧老师举的那个 AI 的天才例子，他的父母能想象到他现在可以走成这样吗？
而且他是在一个小地方，他还不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头，但是他有这份心。网络世界，就算你在一个小地方，甚至可能因为分数的缘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到大城市更好的学校去学习，可是只要你里头有一份学习的心，不要浪费这四年，你的世界还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到了18岁填志愿，父母能够放手是我们鼓励的，但是如果父母突然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那种感觉就是你把缺少练习的后果全部现在就丢给孩子承担。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父母请记得我们还是需要担当信息搜集的责任，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帮他做决定，负责收集客观准确的信息，不要夹带私货，就是你不想要他上那个学校，你就说那个学校不好，这种叫夹带私货。我觉得父母你是可以整理近3年各个院校的录取位次的，请注意是要看位次，不是看绝对分数。然后查清楚目标专业的课程设置、就业方向、考研比例，我觉得这些是父母可以去担当的。也关注一下招生简章吧，因为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里面的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最近有了解到，就是一些外语语种的或者单科成绩的这些特殊要求你要搜集一下。搜集这些信息不是把所有信息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消化，因为你几十页的表格甩给他等于就是让他再做一份功课嘛。重要的是你要把信息都翻译成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然后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吧，他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他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他会试着分享自己对各行各业的真实认知。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不会夸大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医生教授这些行业有多好，但是他也不贬低那些做电商的，以前电商不是那么被重视和受欢迎的时候，他也不贬低，甚至他会让孩子去接触他人脉之中的职业人士，对某些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由这个朋友去做一些的解释。在这种跟孩子的分享对职业的了解的以及各行各业的信息的过程里面，也主动跟这个孩子说，孩子，这是我的印象，不一定对，但是你可以多一点的去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是愿意为孩子们去做生涯规划，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生涯规划，而且他们是愿意付费去做这个生涯规划。如果手头有一份钱，肯定家长就会放在孩子身上。我一些中考和高考生的父母会跟我讲，老师，其实孩子是很需要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提点或者是点拨。那我自己也蛮感恩的，就是有个别孩子因为接收了我的服务，我的心理咨询，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就了解到心理咨询的工作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这都是很好的体验。后来有个别的来访者，他们因为体验过就考上了知名大学的心理系，然后也会表达恰好的时间点，恰好的人在迷茫之中就寻求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个服务现在是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能够让青少年早一点的看到职业的样貌，做好生涯规划。
谢谢梁小敖老师，今天就是跟我们说呢，父母不是孩子的人生导演，父母呢只是呢帮助孩子，陪伴孩子看世界，其实父母成了孩子看世界的一扇窗，这个窗子要给光线，它不能够挡光线的。谢谢梁小老师，谢谢您。
也许你身处黑暗之中，快记不清当初的梦，低下头两手空空，怅然若失般心痛，世上每个人话题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相逢，但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相逢，但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谁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 身旁。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与你一起开卷
人生选择题。
好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
早上的8:1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6月3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的线上今天。
对，今天有文慧老师，有万峰，还有 iPhone
好像挂了。
对对对，
在第五空间他不再蹦跶了。
对对对，可能他信息过载了，他只能够每分钟挑30条的那个信息，
他讲话太多了。万峰老师，这就是你的写照
啊。对，
所以呢，
他通常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努力一点，然后呢，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动不来。
好，不过、
继续修。
我们的万峰老师，毕竟真人比 iPhone 是 AI 要强啊！你看他从一开始的狮子吼，到节目最后一段时间为大家祷告，他仍然是充满了灵力。
灵力，哇，
这个属灵的灵力，
宋尚杰的年代的灵力啊。
对呀、
啊、
对呀、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渴慕的，对不对？好了，那先欢迎两位好久没冒泡的听众冒泡了，在第五空间看到你们的影子啦，那就是斗弟兄还有悔改浪子。好了，刚才呢万峰老师给大伙的特别是高考生的建议就是呢，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的休息，那么准备高考啦。那其实呢，考前的状态很重要啊。我昨天看了这个微博热搜，有一条新闻就是考前发高烧怎么办呢？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那我进去那个词条呢，新闻条里头看了一下，哇，好多建议啊。那我就觉得，哎，先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不要紧张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补充能量，考生的大脑消耗量大，适量的吃一些黑巧克力、坚果或者水果，避免血糖波动过大造成的精神萎靡，所以这个好重要啊。黑巧克力、坚果或者是水果，水果呢记住不要太甜的啊，免得那个血糖呢波动太大。第二呢，缓解紧张可以喝牛奶，因为牛奶的钙质有助于呢舒缓我们的紧张情绪。如果牛奶不行，那就喝豆浆。好了，避免刺激，考前的前几天呢，避免摄取过量的咖啡因，茶啦，浓茶咖啡最好就不要喝了，以免呢心悸或者是影响睡眠。那可以呢适量少餐，对压力大而且呢有点厌食的考生呢，可以将三餐变为午餐，减轻肠胃的负担。
我觉得呢，我们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培训呢都是传统了一点，你应该请那个考生去按摩啊、放松一下头疗啊、按一下脑袋啊。
好啊，
我都没听过这样，都是叫孩子啊吃东西啊。
很好，万峰老师今天给了一个破天荒的建议，很好很好。这个他喜欢按摩，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对他有用。我也是。那你们家的孩子呢？
看清重视是
天生。妈，我想问我今天呢在学校里面、
别问了，别瞎问了，把学习搞好就行了，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问什么。
真没劲，总说学习学习，烦死了，不问就不问，以后都不想问了。
孩子肯问，就算问题没意思，又或者我们不会答，都应该趁机会和孩子多做沟通。这时候呢，我们要高兴地和他说，你能问这么难的问题，证明你动脑筋了，不错。可是啊，我也不会，那么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吧，好吗？承认你的有限，也能够拉近你和孩子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你看重他的想法，为亲子沟通建立良好的渠道。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八章十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看呢，原文直接翻译是什么呢？
就是任凭你们筹算，终必失败；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嗯，谢谢万峰老师呢，把这个原文直接翻译呢给读出来了，大家就会对
我都不会原文，
对这一节经文呢会更有印象。经文就直接表明，不论以色列和亚兰有多少阴谋、多少的筹算，所有的计划都必失败，因为神和犹大百姓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原文就是以马内利。首先呢，在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末尾，先知在异象中看到犹大投靠的亚述军队来势汹汹，不仅有消灭了亚兰和以色列联军，将来也会攻击犹大。先知不由自主的就向神发出呼求，以马内利啊，你看敌人的军队就如同展开的翅膀，遮满遍满了你的地。这里的以马内利呢，是指神拣选的百姓和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圣经学者对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有两种解释。首先，第一种解释是神的保护，先知以为啊，以用这个鸟来展翅，比喻神保护属他的犹大地。因为呢，有神的同在，列国对犹大不利的计谋必定失败，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是亚述可怕的攻击，如果是捕食的鸟，那就是把亚述军队比作展开翅膀的大鸟，遮盖了那名为以马内利的孩子的国家。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在位期间，神允许
被人打他了，
对了，允许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对不对？但西西家勉励百姓说什么呢？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更大。最后神果然保护拯救了耶路撒冷。虽然亚述军队强大无比，神也借着亚述惩罚了悖逆的犹大，但信实的神仍然眷顾属他的子民，神的能力大过所有的能力。
对了，所以我们思考一下，虽然百姓厌弃神，最终呢，神还是拯救他们。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从当中你也学到了什么呢？
给梦想
考试原则，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线上今天
为你祷告，加油！
看见满足的微笑。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纪念在日本的白熊啊，知道呢现在呢有个台风，在这个关西很严重，求你保守他，让他呢在面对每一天的那个情况当中都有你的恩典。特别好像他妈妈刚刚就好像在家有些小意外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去面对这些收拾的情况，也让他呢这段时间上班呢都是顺利，身体复原也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舒琴呢，她今天下午回老家，求你纪念她，保守她的脚步，让她呢回家呢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相处，可以享受在家的日子。我们呢也纪念呢现在高考的特辑，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呢，很多都要去面对高考，求你赐他们去方向还有力量，知道呢他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特别呢之后要选这个科目的时候呢，求你赐下智慧，因为这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也影响他们怎样未来的一些的工作的阶梯。我们也纪念现在呢天气真的好热求你保守我们呢有这个舒服的环境可以在这个天气很热里头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可以享受到一点点的冰凉。我们呢也纪念明明姊妹敷茶眼睛求你与她同在，让她呢这个眼压呢都可以降下来也同时纪念老许的眼睛了哈。我主要我们也纪念真妹的小儿子好像缝了12针就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求你去纪念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求你怜悯。主啊，都求你一一去纪念，纪念 David Parker 的感冒，还有写歌也纪念了明明姊妹的老公今天要做这个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一切都是平安，还有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回首一世的年，数算天父的富有，高举感恩的手，难报无限的恩典。展望崭新的年，无惧面对新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真心实意的、情辞迫切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听众朋友祈求。
我以为你说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找无限的神，
无限能力的神。那我会希望有一天给你多一点时间，让你能够展开你深情的祷告。
你放心吧，你不会的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真心